们感谢神早上给我们这些美妙的诗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让我们能够每一天向你来仰望，来祷告，让我们每一天能够爱主更深，带领我们，让我们晓得主你在我们生活中如何与我们同行，让我们能够经历你与我们同行，也让我们能够体会其中的喜乐与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远远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个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5:37-41。我们先来读这个马可福音1:1。马可福音1:1，一起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是一卷很特别的一卷书。这次无饼鳄鱼就在读这个马可福音。那一开始他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跳下去念15:37-41。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眼中有毛大马玛利亚，又有小儿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另有沙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不是他的那些人。我不能只念这里，我是要跟着大家念，要不然我们的速度不一样。我在加州的时候是在San Jose。San Jose 很多人不晓得，也有一些人晓得。那在湾区的地带呢，有一个地方以前是没有人要住的。就是在这个湾区的大概是东南角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湾区的那个角落是一个倒垃圾的地方，所以他们每一年都在那边往那边倒，现在还往那边倒，所以住在那边呢有一个臭味。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山谷里头的地都满了，所以大家也往那边搬了。你很难想象那么臭的地方房子有多贵，但是人家就挤进去。然后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没有闻到这个味道，后来再去的时候就闻出这个味道，诶，怎么那么奇怪的味道。所以那一次我们就问了，在那个那是 Milpitas， 我们那时候我服侍的教会也在 Milpitas， 就问了那边有一个家庭说那个是什么味道。你猜那个人说什么？哪里有味道？哪里有味道？你知道我们人很厉害啊，这个神保守我们在很糟的情况之下，久而久之就适应了。当我们问这个什么味道的时候呢，他完全不知道。哦，什么味道？你说什么味道？我说那个很臭的味道。他再闻一闻，没有啊。偶尔呢，风大的时候，就会把那一阵臭味吹进来。更臭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很臭了。偶尔呢，他们就会被提醒说这是实在很臭的地方。当然这是不太好的，不太文雅的这个比喻啊。那我们在圣何塞的时候，我们是住在这个高速公路旁边，高速公路声音很大，是不是？但是你 发现你住在那边，久而久之就怎么样，习惯了啊啊。所以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啊，他来我们家的时候，他就说：“那是什么声音？”我也说什么？什么声音？那一个声音啊，我要想注意一点听哦，才知道哦，那一个声音啊，那一个声音是车子的声音啊。偶尔这个车子的声音大一点的话，我就提醒我是住在高速公路旁边。那我们基督徒有一样东西，我前面两个例子都是不太好的例子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样东西啊，是好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福音。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那一刻我们感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啊，我们也为这个福音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信息，我们感到兴奋。我们也知道以后我们这一生过去之后，我们期待的是一个福音的结果啊，就是我们可以回天家。可是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个福音呢，在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前信主的时候跟以后要上天堂的时候，今天呢好像就没有什么感觉。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刚刚唱的那首每天的祷告，刚刚这个贺宝讲的这个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啊。那我以前分享过啊，我是3岁的时候信耶稣啊，14岁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心，说我要以后要一生为神的福音所摆上啊。所以我也知道福音的宝贵啊，但是基督徒的日子过久了之后，我发现我这个人，我知道要传福音，我知道神的使命让我出去传，可是我就感觉不出福音对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会帮助我将来进天堂得永生，那今天呢？所以当我失去这个感觉的时候，我在看这一个马太福音28章说你们要去10万名做我的门徒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做，我知道我为了要爱主而去做，但是我实在感受不出，老实说，那种传福音的兴奋。后来来美国，遇到我现在的太太，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进入这个关系的时候，她刚信主的时候，我也看到她很热忱啊，到处带人说你要来信耶稣，你还没信耶稣怎么可以啊？一定要来信啊！我看了那一个，我就很羡慕他怎么会有那种的感受，为什么我没有？我也知道，我也认识，我并没有说把耶稣放在一边，我还是以后还是愿意全时间来服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神对我的呼召，但是我就是没有那种感受。然后慢慢的我看他这个热忱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总是百思不解，为什么他可以有那么大的热忱，为什么我没有。最后呢他的热忱也稍微降了一点，我的热忱还没有起来，我还是去传福音转宣的时候，我也跟着去说我要去，我为了爱主的关系我要去传福音，可是我还是感受不出福音对我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样。所以就好像这个声音呢，这个味道了，久而久之我们知道在那里，我们也不否认它在那里，我们也知道确实在那里，可是就是好像聋了哑了一样啊，就是体会不出那种的感觉。而每一次有人来受洗的时候，这个我们看到他们信主那么个大的这个喜乐，我们也跟着他喜乐，可是我们就是没有那个喜乐，没有那个喜乐。所以我们常常的祷告当中，我们很少有喜乐的祷告。所以福音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成为一个平时被遗忘的一个东西。 我们刚刚念的这个马可福音里头十五章四十节说，还有一些妇女远远的观看，这妇女里头有一些跟随耶稣的，有一些服侍耶稣的，但是十字架在他们的这个站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很远很远的一个距离。我只是用这一个幅画来描写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的感觉是这样子的这十字架的耶稣呀，我不否认，我也知道每个星一年大概两次复活节这个圣诞节提醒一下我们，有感动一下每个星期也许查经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又感受一下，星期一回去的时候到星期五的生活里面好像是没有一个，好像是很远很远的事情，有没有这个感觉你们都很正常很好我上两个月刚来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 Christ Go 耶稣基督我拿 Pokemon Go 来做一个比喻，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口号，因为我觉得我在很多年的这个服事里头我已经失去了一个我生命当中的一个意象，这个福音在我生活中的一个意象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就不少人，不是只有一个人问我说牧师你对教会的意象是什么，那我通常就说我没有太多的如果是根据平常人认为的意象的话我没有通常我就会看到脸色有一些比较认真的就想没有意象的牧师我是有意向我的意向就是希望能够看到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的人生里头为着耶稣基督而发出热忱再一次感受到这个福音的甜美，而每一天能够为着福音来奔跑。因为我有很多年的时候我不知道那喜乐在哪里，我知道有喜乐，我知道有福音而感受不出福音在哪里。什么叫做 Christ Go？ 我说是基督来主导我们的一个人生什么叫做基督来主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看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有时候感觉离我们很远我想大家的经历跟我一样的话也同样的一个感觉，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主导我们的生活，这个有点抽象我们也常 我以前也觉得很抽象能不能解释一下是不是每一天起来祷告，神今天要煮什么早餐告诉我，今天要穿哪一双袜子告诉我，今天要开哪一部车子告诉我，今天要走哪一条路不塞车上班告诉我，是不是这样子来主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的观念今天塞车糟糕，塞在里头一定是我之前没有好好祷告，神其实叫我走另外一条路我没有走，就我们就凭着就靠这一些的经历今天走的路很顺畅另外一条塞我这条不塞神今天保守我，我们是为这一些东西而喜乐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好像很抽象，什么叫做耶稣基督来主导我们的生活也很抽象福音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这一次来看马可福音，我们前几次也看马可福音，这一次我跳出来要看整本的马可福音，如果今天讲得完的话或不要担心我们十一点半有主日学我一定会结束那什么是福音，你看见马可福音里头回答福音两方面，福音要解答两个问题，一个耶稣是谁，那么简单第二个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回答这两个问题。你能够明白体会这两个问题的话，就对你的生活非常的有意义。你说还是不懂耶稣是谁跟我的生活什么关系， 耶稣为我做了什么，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那让我先解释一下，今天你们为什么来？为什么来？我讲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答案，因为你们是中国人，是不是？这是华人教会啊，你们会来这里是因为你们是中国人啊，这很简单嘛哈。啊，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是因为今天起来，你有一个基本对你自己的一个认识，你是中国人，所以你跑来这里了。因为你对你的一个基本的认识，你今天就按着那个认识来过你的生活，明白吗？不明白？明白，很好很好，有一个人明白。明天为什么要起来上课或者上班啊？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个家啊，有一个小孩要养，有一个太太要养，或者有一个先生要养，或者有父母的叮咛说，我给了你这一笔钱，你来上课的。因为你对你自己有一个认识，明天你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对不对？如果说你明天起来忽然之间忘记自己是谁，也不晓得自己是做什么的，你晓不晓得你人生要怎么走？不知道。所以虽然说这个认识我是谁，它看起来很抽象，很哲学的这个新的这个问题，但是就支配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为什么要奋斗？这都很基本的问题。因为我们认定的某一个价值，我认为这个，我读这个 Civil Engineering 啊，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就去读啊。如果你读到第三年的时候，你忽然间发现 Civil Engineering 没有人要，这个在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价值的话，你还读不读？可能不读了，但是你可能还是读，因为你认为说不管怎么样，这个知识有价值，所以你还是认定了某一个价值，你才去读的。所以这个虽然很基本的问题啊，耶稣是谁，跟我们是谁很有关系。耶稣在做什么，跟到底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很有关系。你认识了体会了这两个问题，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的话，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会不一样。我们不需要每天早上起来说我要开哪一条路，而是每一天起来我们马上知道我是谁，耶稣是谁，他为了我做了什么，我今天要怎么过生活，是很自然的事，是很自然的事。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里面我给你们看的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大纲。你发现马可福音一开始呢，前面第一章第十节，耶稣这个受浸之后起来，天就裂开，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你读到这个后面的时候，马可福音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天黑了，然后幔子，圣殿里的幔子就裂开。所以他前面跟后面都有两个裂开，都跟有一个有关系，就是天上裂开是神要来到地上，象征说神来到地上要与人同在。幔子裂开是神，象征说我们可以直接到神那里与他同在。所以整个马可福音里面讲的一个中心的就是，我们神已经把这条路打开了，不管是天裂开也好，是幔子打开也好，神已经把这条路打开了。这条路是一个怎么样的一条路呢？ 你马上读马可福音，接着下来，神就召门徒来跟随他，走他要走的路。走他要走的路的当中，你就发现门徒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谁？耶稣是谁的这个问题啊？你发现耶稣召了他们，他们跟随了，他们一路上遭遇很多事情，遭遇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们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谁啊？第一章二十七节，有一大群的人在那里吃惊，说这是怎么事啊？是什么新鲜的事？为什么耶稣用权柄吩咐乌鬼，乌鬼都出去了？也换句话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有那么大的权柄？你来到第二章的时候，有文士在心里面开始嘀咕，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他为什么可以赦免人的罪？你发现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可以赦免人的罪？来到第四章的时候，门徒在船上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来到这个十一章的时候第六章的时候，那厌弃他的这些家乡的人就说，这个人从哪里做这些事呢？他不过是我们当中木匠的儿子。也就是他们也在那里在思考说，耶稣到底是谁？为什么那么受人欢迎？我就看不出他有什么受欢迎的地步啊。然后在第十一章的时候，发怒的祭司就说，你占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的权柄从哪里来？你到底是谁啊？到了最后十五章三十九节，钉死他的这个百夫长，终于说这人是什么？神的儿子。给你感觉，就马可福音让你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啊？你就发现到说，在他的中间第八章二十七到三十节的时候，耶稣就把门徒找来，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你说呢？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当你这样子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从这个第一章到第八章呢，门徒有三次的过海，坐三次的船，然后从这个第八章到这个后面结束的时候，耶稣有三次的预告他要上十字架。所以你从这一个大纲里头，你稍微可以体会到耶稣带门徒走的一条道路是要认识耶稣是谁。第一次渡海的时候是什么事？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三十五节。四章三十五节第一次渡海的时候，就是耶稣带着门徒说，我们渡到海的那边去。到海的那边去的时候呢，耶稣就跟着门徒去，然后耶稣就在船上睡着了，然后忽然间起大风浪。在大风浪的当中，门徒没有办法应付过来的时候，这个船装满了水，他们就很紧张，就开始叫耶稣，耶稣，我们快要沉了，你不顾吗？那耶稣被叫醒了之后，就斥责风浪，就平静，然后转过身来说什么？你们这小信。你注意看你看英文的话英文不是小信其他地方写小信就其他的福音书记载，那马可福音对门徒特别的这个严厉我再说我发现我最近都讲门徒的坏话圣经里面讲是圣经里面讲的圣经里面喜欢讲门徒的坏话是因为什么？因为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的福音不在于我们要增加我们加强我们的自我认识，这个增加我们的自信心。福音乃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真实的问题，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那真正的福音。所以马可福音基本上是写给在罗马那时候碰到迫害的一些基督徒， 他们在罗马那里迫害的时候，被政府压迫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很难过的时候，不晓得要怎么走下去的时候，据说是彼得写的，就写了这个马可福音，借着马可把它写下来，然后就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当初十二个门徒是多糟的，多糟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当初十二个门徒多软弱，但是今天神还是使用他们。所以你们今天软弱没关系，我们的能力在基督里。那你在这里的话，你发现他在这里耶稣就指责他们说，你们这不信的人，原文是讲你们不信的，不是小信的。然后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说，这到底是谁？这是第一次划船，不是划船，就是第一次渡海。第二次渡海的时候，就是他们喂饱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然后耶稣就叫他们到海的另外一边。那这一次第二次的时候，耶稣没有跟他们去，刚开始没有跟他们去，让他们自己去划。这一次他们去划的时候，发生什么？谁知道？你们圣经要多读一点啊！风不顺，这次没有风浪，但是风很不顺，他们就划得很辛苦，很辛苦的当中，怎么划都划，不能够前进啊，就是待在那里啊。然后耶稣就从水面上走过去，水面上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就紧张了，见鬼了。今天如果你在湖上面看到一个人走，也是一样的啊，我也会说见鬼了。那他们就很紧张，是鬼，他们就很害怕。忽然间耶稣说，是我，不要怕。耶稣就走上他们的船上，带着他们到达对岸。第三次呢，没有风浪，也没有什么不顺的风，第三次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第三次是他们忘了带饼，忘了带饼。你发现这三次的渡海呢，过海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考验越来越简单，从大风浪到风不顺，到什么事都没发生。但是门徒是什么？门徒不管是大风浪也好，风不顺也好，什么事都没发生也好，他们都紧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耶稣是谁。刚开始是要丧命，耶稣救了他们。第二次是很辛苦，耶稣也帮了他们。第三次只是一个担心，因为没有带饼。你我一生的经历都有不同了，一生都有，但是都有一个主题，就是什么？耶稣基督要你走这一生的道路来认识他是谁，在大小的事情上来认识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别来看这一段经文啊，第八章。我今天没有办法讲完，但是我要特别来看这一段，第八章的这个第十四节，我们从十三节开始，十三节开始，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读，然后读到二十一哈，来。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妄吗？ 你们有眼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的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不见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有人讲，耶稣说你们还不那念这一个故事呢，你要从一节一节来看，你就能够看出 里头的所谓的矛盾跟故事里面的一些很精彩的一些我讲精彩也是因为他在讲门徒哈。我们来看这个十三节，第一个部分的故事是从14到16，这个部分呢我称它叫到底有没有饼啊。我以前讲过，不在这里啊，在其他地方讲过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要再讲一次啊。到底有没有饼？你注意看14节说什么？门徒忘了带饼，有没有饼？就看这一段，没有饼是不是？那你看下一句啊，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有没有饼？有。然后你看再下看下一节，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然后16节，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吗？有没有饼？没有。到底有还是没有？然后刚开始说他们没带饼，后来又说他们有一个饼，然后耶稣讲话的时候，难道因为我们没带饼吗？到底有没有？你会发现这个很糊涂啊。嗯，你再看下去啊，第二个部分我给他称着到底懂不懂啊。17节，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不醒悟吗？不明白吗？你们心里还是愚妄的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这个是看起来是他们不懂，是不是啊？然后看19节，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然后又拨开给7个饼给4000人，你们收的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这好像又懂了啊，是不是？然后21节，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诶，这好像又不懂了。所以我就把这故事分成两个部分，到底有没有饼门徒都搞糊涂了啊，到底懂不懂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懂他们懂不懂。你发现我称这个叫一个饼的烦恼，一个饼的烦恼。你不需要经过太大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挫折或者经历，你就从我们小事的生活的小事里头就可以看出我们到底认不认识耶稣是谁。很多时候我们似懂非懂的啊，似有非有的这样子过我们的生活。这个饼啊，两方面的功课，一个就是门徒没有把耶稣是谁跟他们生活上连上关系。神迹是有看到，神迹也有经历过，神迹也亲手在当中亲眼亲手参与过，但是就不能够帮助他们理解怎么解决他们饼的烦恼。很多时候神给我们很多过去的一些经历，我们经历过了，可是就不能解决我们下一分钟的烦恼啊，那是过去，现在我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这一个就是一方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的生活脱节了，耶稣到底是谁，跟我的生活有多大的关系，他没有办法认识啊。第二点，第二个方面的功课就是门徒一直需要耶稣行神迹 才能肯定耶稣。这是我们的基督徒，你晓不晓得？每一次碰到困难的时候，神没有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神。神过去解决多少的问题都没用，因为他没有解决我现在这个饼的烦恼。你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是很难很难的啊。如果你有一个儿子天天都在担心爸爸你爱不爱我，为什么今天的午餐晚了两分钟，是不是你不爱我，为什么我的东西找不到，是不是你不爱我，你这样子过生活很辛苦的啊！你就要跟他解释，你记不记得过去我为你做了多少事情，我是爱你的啊，我是爱你的，但是总是在那里怀疑啊。如果你夫妻的关系是这样子的话，你会吃不消的，每一分钟打个电话来，你在哪里，我怎么知道你在你说的地方啊？很难很难过这种生活的。你发现我们基督徒没喜乐，是因为我们总是啊，那五千人吃饱，七千人都吃不啊，吃饱都不算，今天我饿肚子，神没有解决。其实你认识耶稣啊，是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他每天走过生活的。神并没有每一次都用神迹来解决我们问题，但是神永远爱我们。这饼的烦恼讲到这个门徒的问题，因为门徒的这个问题，以致他无法能够继续前进啊！你注意看第八章的十五节，耶稣在这里呢是要告诉他们一个功课。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啊。”好像这个字念叫还是笑，我查过叫 是念叫，我们都念笑啊，我就用笑了，要不然等一下我又讲错了啊。因为有一次国内来的，他念叫，我说怎么叫叫，这个字不叫叫啊，所以我去查一下发现他对的啊。原来前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法利赛人的一些问题跟西律的一些问题，耶稣要来教导门徒，但是没想到门徒马上想到什么？没有饼，没有饼，这好像什么？今天这个赫宝弟兄在上面讲，要往普天下去啊，传福音。然后你马上联想到，那我今天的这个没有饼的问题怎么办？你说这样子的一个门徒没有办法前进的啊，耶稣没有办法讲下一个人生的功课，下一个人生的道路，因为马上就要回到这个我的饼的问题，你怎么解决？所以每一次都要回到原来的这个功课，耶稣到底是谁呀？耶稣到底是谁？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英雄本色》？有，谁没看过的？哦 ，OK， 还是有些人没看啊。那你们其他的电影就不用看了，没什么好看的哈。《英雄本色》里头有一个角色是张国荣演的。好像在第二集的时候，我广东话是看这个粤语电影学来的， 这个香港电影里面。他就告诉他的太太说，接下来会发生一些我现在没有办法解释的事，请你相信我。所以呢，他是张国荣演的，他是一个警察，他去卧底。卧底的话就要跟这个黑社会里面的其中一个爸爸的女儿去约会。当你先生告诉你说我接下来要做一些事情，你会看起来很奇怪，不要误会我啊，不要相信他。但是呢，他这个是说你要信任我，但是他没有办法讲，他就去卧底。卧底就是要去追这个女儿，把她追过来，目的是要能够进入那个黑社会的家庭里面，取得他们的信任。那很多事情就好像这个电影一样，神很多时候是不跟我们解释的啊。你要每一个都解释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能前进的。耶稣跟门徒每一次坐船的问题越来越小，功课一样的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一直没办法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当你肯定了耶稣是谁，你再走下去的话，你就发现你的人生基督徒的道路就能够进展。所以当保罗写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信徒们的时候，他就很惊讶说，我以为你们都长大了，怎么你们还在吃奶的地步，还在为着这个地上的事情在那边争忧虑，你们什么时候能够脱离这些事，里面能够继续成长。耶稣告诉门徒说一首歌，野地的花，我上次年初的时候跟你们分享过，野地的花是说天上飞鸟有神看顾，地上的花草有神来装饰，我们就不要为我们生活忙而忧虑。为什么呢？原来最后耶稣要引进的是这样子的话，你们就可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目的是要我们能够为神而活，来经历他的这个福音里头的这个奇妙。但是我们总是为地上的生活忙而忧虑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饼的烦恼，饼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总是没有办法确定耶稣是谁，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有必要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的小孩说，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地方，我不告诉你去哪里，但是你就跟我去了。目的是要什么？让他们有一个惊喜。有时候就是让他们要有一个惊喜，然后最后的发现，哦，我带他们去的地方，可是他们一直唠叨说到底去哪里了，到底去哪里啊？就这样子呢，就把整个旅程的气氛给搞砸了。到了那边谁都不开心，当然这是人啊。神其实有时候不告诉我们前面走的路是有很多其他的目的，但是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我们要认识到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当你能够真的确实的认定耶稣是谁的时候，你就能够走这一条道路。耶稣是谁啊？这个很重要。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在服事当中，我们一些婚姻的问题啊，当中就卡在这个 耶稣到底是谁的问题上。我们 两个人夫妻在那边在校园里面服侍，我是慢很多拍子的人，不是只是半拍。那丽艳是快半拍，我是慢半拍，合起来的话我们就很多杂音在里头。当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想很多，我出生了之后我还没有想到什么事情。所以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还不晓得那个严重性有多少有一个小孩子要怎么去照顾他，我完全不知道。我整个人都装在这个在校园里面参与服事跟传福音。所以他快了我慢了，我们就彼此拉扯的当中出了很多问题。在这当中就开始对到底神是谁这个问题，不是说怀疑也不是说不认识，但是没有办法体会。我尝试跟丽艳这个沟通的时候，我是想说好我们就快半拍，那你能不能慢半拍。在我的心目当中啊，在我的思想当中，在他的这个看法又不一样了啊，他的观点就完全不一样。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我已经快了，但是他没有慢下来，所以呢我总是在旁边时不时的就是去什么刺激他，让他怎么说，让他自我惭愧啊，是这样子。他也知道我的目的是要他惭愧，但是叫太太惭愧的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先生的工作。你这样子做，你就是死路一条啊。那我们试着这样子去争的时候，最后发现不行，我自己就开始回到祷告当中，就说神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时候我最需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说，我有没有认识到神是神？我很多怨言，我说神，你当初就是14岁叫我出来做传福音工作，叫我做传道人的，可是现在就碰到这一个问题，几乎是走不下去。要不我就怎么不全职，在我脑海当中我太太就会高兴，要不我就直冲下去，我们婚姻就分裂，然后我传道也不用做了。这两边都是死路一条，我看不出一条出路的。所以我开始就怀疑说神怎么回事，我没有办法因为神是神而安息在里头，我总是在那边担心。所以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我就认定说我不晓得前面会怎么走的，但是下一步我知道我应该怎么走，就是我不能把我太太逼到一个地步，我们整个家庭破碎，我就让步啊。让步了之后，我就跟神说，神你的负担还是在我心里头的，但我不晓得怎么走出来，但是你是神。然后我们就后来我就退出来了啊。那当然心里面还是有一些不甘心，所以还是时不时的就会跟太太吵啊。但是我至少这个退出来，一推出来我发现是什么呢，丽艳那边就放松。我后来听她分享，她就我们就搬到这个 Kentucky 去，然后重新读，然后我在考虑要不要读 PhD， 然后她说她也鼓励我读 PhD。 为什么？因为 PhD 一读就是5-6年，不需要马上回到这个服事的工厂去啊。 他说的。所以我就在那边读，我也不确定要不要读这个博士，我就先拿一些课来读。就当我这样子放松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神圣了，就偶尔还是 去刺激他，但是比以前好多了，就退一步了，退一步。退一步的时候，我也不晓得神做什么，但是从他的见证里头听到是神就开始对他讲话。神告诉他什么呢？神也给他一个挑战，要他认识神到底是谁。那一次 BSF 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面其中一个信息就是，你到底把谁来比耶和华？耶和华是谁？所以他也重新认识这个功课，从认识耶和华是谁的当中，他也开始能够放下来了。所以我们重新再走起这个服事的道路，这一次呢，我们都能够确定神是谁，跟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关系。而你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老师说你能够体会，回去好好思考神是谁，而让这个神是谁的这个知识不是只是变成背后的一个杂音，或者已经遗忘的一些味道，乃是你每一天把这个耶稣摆在你面前。 Christ Go 就是把你 Pokemon Go 就是把 Pokemon 摆在你前面，耶稣摆在你前面，从你跟他的这个关系来走每一天的道路，每一天的道路。明天起来来到神面前，重新的来体会耶稣到底是谁。你明白了耶稣是谁，你就可以走你那一天的路，你就能够体会出那一个的喜乐。当你忘记了，你总是想说，我要传福音啊，那我要多努力的去传啊。我们把这个耶稣是谁的这个问题放撇在一边，我们认为我们都知道了，偶尔提醒一下，你就发现你的基督徒生活是很辛苦的，没有什么喜乐的。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耶稣？是一个没有神迹出现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你看不到什么神迹，但是神却在做一个奇妙的工作。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明白神那个时候到底在做什么。碰到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常常总是像这些妇女远远的观看，我们不理解，我们也不能够体会，我们也不敢去碰这些话题，因为我们不了解耶稣到底是谁，他在做什么。只有当那复活的那一天，门徒们才明白，才了解。所以我给你们一个挑战，我们基督徒生活不在于我们服侍多少啊，当然也要多服侍，也不在于我们奉献多少，也是我们需要奉献，但是在于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旅途。每一个旅途，你看这个他们面对一个主要的问题，在前面一半一到八章里头，就是耶稣到底是谁。你这个可以肯定的，你就可以思考下面的问题，耶稣到底来做什么。所以到了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就是一个 midterm 考试啊，就有人也有 midterm 考试啊，你们放假了，然后放假之后星期三学生要考试，耶稣就来考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你能够体会这一点的话，他就能够带你走进一步的走基督徒的成长的道路。没有的话，我们就 一直绕在原地，绕在原地，再多的精力也帮助不了你，再多的神迹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需要把这个病的烦恼放下来，认识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他是有大能的。今天我没病没关系，他是大能的主。我没病他知道，他没解决我今天没病的问题他也知道，但是我却也知道他是谁。我们只要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就能够走明天的道路。约伯也是一样，他不晓得他的苦难要怎么结束，最后他只要知道说神还在那里，神是掌权的神，他就没话说，他就可以往前走。神当然也解决问题，神也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只是靠神来解决问题来肯定我们信仰的话，我们就远远走不到下一步，远远走不到下一步。我们总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来观看十字架上的耶稣，没有办法体会。所以今天的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好不好我们靠近一点，放下我们生活中的病的烦恼，让我们信靠他，他是大能的主，跟随他走下去。而问题不会解决，肯定会有，总是会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是靠着主走下去，饿着躺着都要走下去，因为他是主，他知道他带领我们走的路。我们来唱这首刚刚唱的每天的祷告，对我来说是一首新歌，所以大家唱，我跟着你们。我们一起起立好吗？主，心爱你，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回到第一章，那诗歌是这么说，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当我们唱这个歌词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啊，我要感觉神的大爱，不对，圣经是说我们要回到当初耶稣基督那十字架上的爱，你从那里来感受神的爱，你不需要再求 新的事情发生，来证明耶稣爱你。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已经爱我们在十字架上，就算从今天开始没有任何的神迹，神没有解决我们任何一个祷告所呼求出来的问题，他的爱已经完完全全彰显在十字架上。我们不需要再多一件事情来告诉自己说，神你到底爱不爱我，因着十字架的爱就足够了。我们从这一点往前走，当你能够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往前走的时候，你就不在乎还有没有神迹，你也不在乎到底神解不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你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能力能源是从这福音十字架的爱里头发出的。我们再来唱一遍，主我心爱你，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一直留在心里，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单走的路，今天的服事求你托住，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爱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我祭，奉献一生跟随你。
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来到神面前安静，我们祷告，我们将我们今天所听的信息向神来求，求说神的那十字架的爱能够再一次充满在我们内心。我们也向神来悔改，因为我们常常在十字架的爱以外，我们要我们自己的感觉，那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常常却忽略了我们福音最中心最宝贵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每一天因十字架的爱受激励而奔走我们每天的道路，让我们从他的福音里面能够再一次体会到主爱的甘甜，让我们再一次在这个福音里面我们得到激励，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亲自的见证这一个福音的甘美。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把自己摆在神面前来祷告。 天父，你自己接着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将你自己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你不给我们的呢？天父们，求求你赦免，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耶稣，我们还要许多的东西，因为这样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转离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以致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不得满足，我们许多的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但是总是没有办法长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你既不舍弃你自己的儿子那一句话真正的含义。主，而今天我们从此之后，你不再为我们生活中安排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也要因着你为我们所摆上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我们的爱不能超越这一个，我们爱的能源也不能够从其他的处得着，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谁，你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你是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再一次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再离开这福音最中心的一个问题而去其他地方去寻找。主，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求主你让我们今天回去，我们面对我们家人，面对我们工作，面对我们的困难，面对我们头痛的一些难题解决不了的，我们心中能够有一个平安，晓得主你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是爱我们，你把我们今天摆在这里，我们不晓得是什么目的，我们也不清楚问题能不能解决，但我们深知道你还是爱我们，你没有离弃我们，你必带领我们的路。在这里复活之前，我们有许多都不明白，但那一天复活的日子，我们将完全了解主你带领我们是何等细心细腻，你为我们所安排的荣耀是何等的大。很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